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第八章来看第五集，其实你不懂他的心。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说，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眼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蒲草没有泥，岂能发长？芦荻没有水，岂能生长？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。凡忘记神的人，景况也是这样。不敬虔的人的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。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。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，他的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哪、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有人从地而生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他还要以喜乐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，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这是第八章。其实一开始第一章前面两章你就发觉呢是个序，两章的序呢是叙述文，后面呢都是诗歌体。第一章呢约伯一再约伯记的舞台呢，儿女财产通通死光。第二章呢他的身体通通不见，的健康不见了。也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的序当中呢，他就被剥掉两层皮。因此第三章进入他的哀歌，哀歌太长了。第二章后面出现了三个朋友呢，就有点不耐烦。第一个不耐烦说话的呢是以利法，以利法用他属灵的经验，他第四章十二节说，我有灵特殊的启示，又说我有人生特殊的经验。他是年纪最大的人，那他主张就在四跟十四章中间的他们的车轮战呢，这个以利法他总共出现三次，他讲三次话。第一次就是四到五章，四到五章呢他里面的一个重点是受惩罚者是有福的。他的动机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要安慰约伯，劝他找神，劝他呢，你如果好好找神的话呢，不会那么苦，还会转回的。那可是呢，他的主张用他个人的属灵经验，跟他过去人生的所有的启示呢，他呢把他看约伯会有罚，是什么罪、什么原因带来的这个果呢？是建构在两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叫报应观。第二个他说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，所以他五章十七节呢说，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一位以利法劝约伯，你只要继续敬畏上帝，你的帐篷、你的羊圈会一无所失，你的后裔会发达，你的兽羔会连麦，好心必然有好报。这些话呢在第一次的车轮战呢两章四到五章并不能安慰约伯，其实还激怒了约伯。特别激怒约伯的原因是因为五章的四节五节说，如果是恶人，他的儿女会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没有人搭救，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在荆棘里也有抢去的，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。这个就整个激怒约伯，我的儿女呢没有平安，我的财产通通不见了，我被剥了两层皮，表示说我是个恶人。照你的论述，就是我一定犯了什么罪，因此被罚。 因此以利法讲四到五章，约伯呢却给他也两章，六到七章。这六到七章里面主要的论述呢有七个。第一个，第六章一到七节，约伯说，我怎能忍受得住呢？你又不是我，我那么苦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觉。第二个论述是六章八到十三节，我何时死去？我干脆死了算了。第三，六章十四到二十一节，你们真令我失望哎！我这么苦，你没有人安慰我，你们好像那溪水是干的，我想喝水却找不到水。第四，我所要的不多，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，我要的是你们了解我，了解我到底什么原因，为什么那么惨，但是呢，你们不了解我，不了解我其实要得到安慰，你们反而给我戴帽子。第五，第六章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请你指出我有什么错来，我为什么会那么惨，你们没有事啊，我为什么，我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怎么会这么惨。第六段他说，第七章一到十节，上帝啊，你何不放我一马。最后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是他第七个论述，来回答以利法说，何苦上帝你这么折磨我。特别第七章他最后的话呢，非常非常心里面的话捞出来，他说呢，上帝啊，七章十八节，每早晨你鉴察试验我这种人，鉴察人的主啊，我如果有罪的话与你何妨，为何以我当箭靶子呢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呢，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，现在我躺卧在尘土中，那个地方我死了你找我都找不到，我不在了，你为何还折磨我。这七次的论述来回应以利法。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耐不住脚了，因此他第八章说话了。这个车轮战的第二个人比勒达呢，他说话的时候他是有人间传统的智慧。第八章第八节他说呢，我是查访前代，我查访列祖，我有自己的人间传统的智慧，包括我有科学的观察。八章十一节，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，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，因为没有泥就不能发长，因为没有水就不能生发，是因为有原因的才找到这个结果。我有科学的观察加上人间传统，可是呢，他比勒达跟以利法一样，仍然是给约伯戴帽子。戴帽子的两个理由是，第一个形而上的，形而上的他主张是全能者是完全公平的，神岂能偏离公平，你竟然怪上帝说上帝不公，他是用形而上来看约伯，全能者不会偏离公平的，这是形而上的论述。形而下的呢，他认为日光之下会有因果报应，他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所以会有报应，因果报应，而且呢罪有罪，罪所以要罚，罪所以要罚。八章十三节，不敬虔的人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依靠的像蜘蛛网靠不住。而且后面他第二次论述是八章五节，说恶人的亮光必然要熄灭。而且呢，八章十四节说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中被拔出，就是因为恶因此被罚。第三个他形而下的论述是敬因此必蒙福，这就是所说的成功神学。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上帝不会丢弃完全人的，但他不扶助邪恶人，他还要用喜乐来充满。如果你呢敬畏上帝，让你的嘴唇有快乐，但是如果你恨恶他的，你会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最后再给约伯警告，他这次来的动机呢是警告约伯，警告约伯呢，你看看两件大事，你的儿女一定是不是得罪了上帝，再来看看你的帐篷没有了，财产通通不见了，或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， 纵观比勒达这三次给约伯的论述，他给约伯把脉的时候呢，第一次是警告，第二次是十八章他讲了一句话很狠，十八章十九节说，儿子不见了是罪恶的证据，你瞧瞧你的儿子都死光，一定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所以第二次呢的比勒达其实是给他定罪的。第三次是二十五章出现的时候呢，比勒达呢很直接很冲的告诉他说，你就像虫的人一般，你看看你该死。因此呢，这三处的论述呢，第一次是警告，后面两次完全给他定罪给他把脉，主要的关键是第一，你已经离开上帝了，你当然没有指望，凡忘记上帝的人境况就是会像你这个情况。第二个，恶人必然会有后患，18章5节，恶人的亮光必然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，18章6节，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，18章7节，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，自己的计谋也必将他绊倒。第三个，以比勒达给约伯把脉，说提醒你在上帝面前不能称义，特别25章第4节说，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？然后25章5节是，在神眼前月亮并没有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。25章第6节是比勒达呢给约伯最后的控告，说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、啊？何况你就像虫一样，你该死，你该像虫一样，上帝还好没有把你一下子把你掐死。这三次比勒达给约伯的控告把脉，其实给无辜的约伯，他真无辜啊。1章第1节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人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甚至儿女呢在欢乐吃宴席的时候呢，他暗处为他的儿女呢献燔祭，这是等于旧约最重要的祭，为他儿女来祷告，生怕儿女犯罪，我已经尽量我所做能做的敬虔我都做到了，你呢跟上一个以利法完全一样，你只是警告我，后面两次要定罪，而且所说的话呢其实蛮狠的，儿子死了就是你伤子的罪，就是你罪恶的最好证据，你像虫一样。比勒达的报应观呢，对于无辜却受苦的约伯呢，那个心理的冲击呢非常大非常大。这种朋友他怎么说呢？说你要自怜到几时呢？他第二个说，你要省察自己的罪，因为不敬虔的人不会灭亡的。这话如果我们会类似穿这样的隐形衣来安慰受搁浅的人，我们会像比勒达这么说，嘿，你要振作一点，想想这世界比你痛苦的人，比你悲惨的人还多得很，不要那么自哀自叹的。这种话对约伯无辜受苦的人是没有安慰的。我们可能会穿比勒达的隐形衣类似这么说，上帝透过这个机会就是要让你安静下来，省察你里面有没有不合上帝心意的生活，如果活在罪中，记得罪的工价是死，赶快认罪悔改，免得上帝还把你掐死。这样的话对搁浅无辜的约伯其实没有帮助，而且让他的心理的冲击更大，特别提到说你的儿女一定是得罪了你，没有啊，我看不出第一章我的儿女在第一章他们也敬虔我也献燔祭，你怎么有把握说我的儿女得罪了你，你们来他现在也他们也死了，你也不能把他拉出来做廉政来调查。第二个8章22节，你看看你的财产帐篷都不见了，这不就证明呢上帝果然出手是因为你真的有该罚的地方。其实对约伯来说呢，这些包括何况如虫之人的冲击呢，对搁浅的人其实是五味杂陈的，无言以对，因为他觉得我已经那么苦，我又无辜，我也没有忘记上帝， 是上帝忘记我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。我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两次被剥，不管是财富被剥，儿女死了，健康的好处被剥走，我从来没有得罪上帝啊。你们自己看到我完全是归荣到上帝，甚至我的太太还骂我的时候呢，我还回骂过去说呢，你嘴巴闭住，我们从上帝得到了应当就从他夺取，上帝的名应当受称颂的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啊。颠倒，是上帝忘记我，上帝忘记我，所以呢，上帝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，他为什么审判我？所以约伯呢，九章十二节把他的心态讲出来，是上帝夺取，谁可以做什么？我很无辜。因此约伯给比勒达这样子戴帽子以后呢，他会更怪上帝，会更恨上帝。因此九章到十章呢，他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。九章一到四节他说，谁可以辨明自己的无辜呢？九章四节，上帝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，谁向上帝刚硬而得亨通呢？算了吧，我们哪有办法的跟上帝来辨明我自己无辜。九章五到十三节他说，人休想在法庭上赢上帝，特别九章五节，上帝发怒把山翻倒挪移，山都不知觉，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，地的柱子就摇撼。九章八节，他独自铺张苍天，步行在海浪之上。十二节，他夺取谁能阻挡？他是老大，这么有能力有全能，正如你以比勒德拉所说的，我哪有办法来跟他强辩？不可能有人在法庭上可以告赢上帝的，我也怎么也有办法辨明我自己的无辜呢？第三，约伯第九章回答说，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受伤的人会伤人也会伤神。九章十七节，上帝用暴风折断我，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。所以约伯等于给朋友呢，搞得自己不只是怪人也伤神，是上帝无理啊，我哪有错。第四段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，掉在黄河里怎么洗得干净呢？九章的第三十节你来读，说，我若用血水洗清，用碱洁净我的手，上帝啊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，我的衣服呢都证物我，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啊。第十章他有也是四个论述来回应比勒达。十章第一段一到七节，上帝何苦逼人太甚？十章第二节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为何你与我争辩？你为什么找我麻烦？十章第二次论述，母亲怎可丢弃自己的孩子呢？十章八到九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求你纪念制造我如船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哪有妈妈不爱孩子的，我是你所造的。第三次的论述，第十章十三节，无情典狱掌前的囚犯。十章十七节，你从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征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来攻击我，你还派这两三只蜜蜂来咬我，我真可怜啊，你就像无情的典狱长，我这囚犯你要怎么样办我就怎么办，我就是有律师也不能来回辩。第十章最后做的论述，第十章十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他说，可否在死前呢，你大王啊，可不可以手下留情？特别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我的日子不是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在我往还没有死之前能够稍得畅快，因为死的地方是很黑暗，那边呢是没有光明的，你不要让我进入黑暗的地方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盼望，可不可以手下留情啊？让约伯这两章那么苦的关键是因为呢，比勒达的辅导啊，有几个关键提醒你跟我，碰到这种搁浅的人，第一，别让因果论框住你的苦难理念。比勒达，你以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 这个并非是苦难的唯一原因。第二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也非造成苦难的唯一的原因。苦难还有其他原因的，不一定是有罪。像摩西在旷野漂流，多了40年，不一定是罪。约瑟是给他兄弟卖到埃及去的，因此在埃及很苦，并不是约瑟的罪。耶利米先知给害得快死了，放在淤泥里面，是以色列人的罪，不是耶利米的罪。以赛亚呢，看到上帝说我有祸了，因此传道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想把他害死，甚至呢，传统上他说是他被绞首的。保罗、彼得这些都经过苦难，连最熟悉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就描绘呢，其实侍奉上帝的保罗多苦啊，甚至呢，在11章23节他说我比这些别人呢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意思就是说太苦了。鞭他的人呢，有一个法令是说，你如果呢用钩子把人家肉勾起来的话，表示你施行的人呢实在太残忍了。因此呢，如果你多打一下，别人可以重新打你一下，因为你太残忍了。因此呢，打的人不敢打太多，干脆40下呢，39下就够了。表示保罗很苦，这么苦，绝对呢不是因为保罗犯罪。那比勒达呢，却没有懂，他用因果报应，种瓜得瓜，种豆整个得豆的方式来给约伯套牢。第三，你留心，受苦的原因往往呢是不能参透的。你们几个人记得，你们都是剧中人。而且呢，你要了解人背后的隐私、痛苦、罪恶的原因呢，就记得一个原则：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多了。比勒达，你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，没有那么单纯的。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多了。科学家往往不一定了解人生的复杂种种。你们两个根本不知道天庭上到底发生什么事，那是上帝特别找约伯测试的。因此呢，比勒达啊，你第三，别在陪伴的路上呢迷失你的角色。你是陪伴者，你是辅导者，你要以喜乐的同乐，以哀哭的同哭，你要安慰他，先接纳他，陪伴他。你们怎么来以后给他戴帽子呢？你们又不是审判官，你们角色搞错了。因此失去耐心，还给约伯掐脖子。记得受苦的约伯，当答案不够的时候，耶稣了解你的心。你不要以为你了解别人的痛苦，特别我们这些健康的人，你要安慰别人，你不了解他都痛苦的。虽然他有很多话要讲，但我们不一定懂，只有一个人懂，耶稣。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只有耶稣才能够让那些人痛苦的时候呢，坦然无惧到他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当然比勒达的论述还有重对的地方，属灵的因果报应呢，确实是义人最后得永生，恶人必致灭亡。属灵的因果报应确实，你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的话呢，永恒里面有永生，这些都对，但你不要以为现世报，更不要论断人。你论断他以为犯了什么罪而被罚，你是错解了这本书，你们都是剧中人。更要紧是呢，你要指出罪的目的是要让他经历赦罪之恩，而是不是要把他当囚犯放在监牢里面。你的目标，你不要带着评估的眼光，你不要把自己的情绪，因为约伯受苦的时候里面一定呢牵肠扯肚的，里面一定很多不满。你到他面前的时候呢，你记得你是要让他得到赦罪，而不是颠倒把你很多情绪呢倾倒在他身上不吐不快。你要戴的是这个可怜的眼镜，而不是自己，你不是他，你不要用你的眼镜来看他。最要紧的是，你不要在人的伤口上撒盐。 你不要在人伤口上撒盐，他已经够苦了，他全家都死光光，他身体健康都不见了，你这个时候用 IQ 一直在给他套牢，用一个审判者而不是个安慰者，你忘了呢？圣经很清楚，罗马书十二章，以喜乐的同乐，以哀哭的同哭，你却不会体恤这种可怜的人，只用你的脑筋给他戴帽子，你辅导的人，你会真的把他越扶越倒。记得不要在伤口上撒盐，趁今天回到上帝对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成为好的辅导者，来帮助苦难的人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很多功课要学，周围有很多苦难的人，我们不明白原因，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来帮助受苦的人，好让他们真正得到安慰，而不是加增他们的痛苦，这样仰望赦免我们过去辅导别人的过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，平安，再见。